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0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暴雨死亡人数增至20人，台湾国民党参加总统选举人选或许有变，丁丁历险记坐人力车独一无二的水墨手稿在香港拍卖960万港币，俄罗斯反对在叙利亚境内设立禁飞区。听众朋友，台湾的国民党参加总统选举的人选或许有变，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府公营的中央通讯社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的谈话报道指出，中国国民党大佬和基层对总统选举的选情十分忧虑。为了挽救选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最近两度与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恳谈。朱立伦说，洪秀柱如果愿意下来，他就愿意承担。知情人士证实，朱立伦希望洪秀柱可以让位。如果洪秀柱坚持不退，国民党将召开临时中常会，再召开临时全代会，改征召朱立伦参选总统。不过当初国民党内有分量的政治人物个个不愿上战场，搞到没有人出马角逐总统。最后关头，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出面承担重任，而且经过中常会和全代会正式通过。国民党如果这个时候翻案，将面临很大的争议。国民党内部透露，朱立伦与洪秀柱恳谈的时候提出朱洪配的想法，也就是朱立伦担任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但是洪秀柱不愿接受朱洪配，也拒绝退选。由于目前国民党的党章规定，参选人涉及不法或刑案的时候才能够撤销提名，因此必要的时候国民党将先修改党章，纳入因情势改变、选情不佳、党中央可以废止提名等文字，顾全法律的正当性。现在这个局势看来，除非洪秀柱愿意让步，否则国民党将再次陷入分裂。洪秀柱在自己的脸书回应党内逼他让位的事说，他没有办法用虚假的理由来退选，也不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落跑，这些行为违背他的人格，更是对支持者的欺骗。他还说，当国民党启动换柱行动的时候，不论最后结果如何，最受伤害的将是党跟参选同志。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揭晓，共有3位得奖者，包括中国的屠呦呦、爱尔兰的堪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屠呦呦制成了青蒿素，在降低疟疾患者死亡率方面的研究贡献突出，分享了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一半。屠呦呦曾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迪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谈及抗恶性疟原虫疟疾药青蒿素，屠呦呦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说，
青蒿的抗疟的问题，实际上呢，在公元340年前，中国有个东京葛洪，他在他的守候备急方里头就记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用青蒿一屋加两升水，把它直搅出来喝了以后就可以治愈。那我就从这里得到启发，进一步往下来深入。
分享另一半的是威廉·堪贝尔和大村智，发明了一种新药阿维菌素，这种药物的衍生品降低了盘尾丝虫病以及淋巴丝虫病的发生率，而且已经显示出对其他类型寄生虫感染的有效性。诺贝尔委员会称，3位获奖者发展了一些疗法，这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具有革命性的作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欢迎 TPP 谈判成功，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东京的报道。
安倍欢迎 TPP 谈判成功，包括日本在内的12国日本时间5日晚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 TPP 基本协议。协议签订以后，在首相等候消息的首相安倍晋三走到记者面前， 在协议签订以后，在官邸等候消息的首相安倍晋三走到记者面前，证实获得了参与谈判的日本经济财政兼 TPP 谈判负责大臣甘利明的报告。安倍说，安倍政权成立后，就在日美首脑首次会谈时决定了日本参与谈判，两年半经过不断紧密的谈判达成基本协议的这一结果，不仅对日本，对亚太未来也是重大成果。同时，这次协议也保证了米、牛肉、猪肉和乳制品为中心的产品作为撤除关税的例外产品。日本参与 TPP 谈判的最大对手是美国，最大壁垒是日本汽车与美国大米彼此互为胜誉。最终，日本同意每年增加7万吨美国大米免税进口，换取美国废除一部分日本车零部件进口关税，其中80%的产品关税在协议发酵后撤销。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因为法兰克福市接待了达赖喇嘛，该市议会代表团现在无法访问友好城市广州，因为中方没有发出邀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柏林的报道。
就因为法兰克福接待了达赖喇嘛，该市议会代表团现在无法访问友好城市广州，因为中方没有发出邀请。据法兰克福汇报和图片报报道，法兰克福市议会很长时间以来就计划访问友好城市广州，但这一计划到最后一分钟还是告吹了。市议会主席希格勒于周一表示，中方出于对法兰克福接待达赖喇嘛的不满，撇开事先约定，没有向德方发出访华邀请。但没有相关邀请，法兰克福市议会党团领导人既不愿也不能前往中国。希格勒说，6月13日接待达赖喇嘛仪式是我们尊重宗教的一个表示，这不是要伤害中国。中国始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根据希格勒的消息，原本安排在10月中下旬的法兰克福市议会代表团访问，是他和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梁建全商定的。法兰克福和广州于1988年成为友好城市。就达赖喇嘛80寿辰之际，黑森州于今年夏天官方会见了这位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借此机会也访问了法兰克福。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欧盟寻求更好的与邻国就移民问题进行有效的合作，第一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一到达布鲁塞尔访问，但有关移民问题谈判将是艰难的。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前，会见了欧盟议会主席舒尔茨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从今年初以来，非法进入欧盟的移民人数已经大约有63万人。欧盟希望，如果土耳其不能阻止移民潮的话，也能对1945年以来最大的移民潮加以控制。据德国媒体报道，欧盟领导人试图与土耳其达成一项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共同行动计划，包括土耳其可以在欧盟边境检查机构的框架中与希腊海岸卫队一起在东爱琴海进行海上巡逻。欧盟还希望土耳其把那些想进入欧盟的移民送往土耳其，欧盟则承诺将接受50万移民，并使他们安全地来到欧盟，不用受到舌头的盘剥。但这一谈判将是艰难的，很难立即达成。欧盟委员会领导人本周也将到土耳其继续这个谈判。从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土耳其正式接受了220万叙利亚难民。欧盟向土耳其提议向其提供大规模援助，主要是财力援助，帮助土耳其面对移民问题挑战，但也向土耳其提出条件，这些条件土耳其尚没有接受。本周四，欧盟内政部长和外长将与土耳其以及以下国家讨论移民问题，这些国家包括黎巴嫩、约旦、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 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之后，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军机之间发生几次摩擦事件，土耳其为此也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关系。
丁丁历险记坐人力车独一无二的一个水墨手稿在香港拍卖了960万港币，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埃德拍卖行10月5号在香港举行拍卖会，其中的一幅作品是由比利时著名漫画大师埃尔热所画的漫画《丁丁历险记》第五册《蓝莲花》的一幅水墨手稿，最终以960万港元由一名亚洲收藏家拍到。蓝莲花这一册漫画于1936年发行，故事讲述了小记者丁丁和他的搭档小狗白雪在中国上海冒险的故事，内容中也有提到二战时期日本侵华的事件。这次拍卖的水墨手稿画出丁丁坐在人力车上经过一条街道，旁边有一个警察望着他。埃德拍卖行说，这幅插画是该册漫画中唯一一幅仍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的手稿，其余的手稿均已经存放博物馆。埃德拍卖行的专家埃里勒鲁瓦说，蓝莲花被视为埃尔热的其中一份代表作，他当时的设计及画工已经十分成熟，而在30年代的欧洲提及中国的作品是十分罕见的。
法国暴雨死亡人数已经增至20人，此前失踪的两人被安全找到，但在戛纳又找到了一名80岁老妇女的尸体。尼斯等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在清扫泥泞的街道。周三，部长联席会将商讨如何快速的赔偿灾民。截止到巴黎时间5日，巴黎时间16点，仍有4400个家庭没有电。周六晚，消防队出动了1000多次。法国内政部长卡斯纳夫在欧洲一台表示，灾区仍有563名和300名宪兵给灾民们提供救助。周日晚，警方在戛纳拘捕了9人，他们在暴雨发生之后试图抢东西。暴雨使公路严重受损，通往南部海岸的8号高速公路已经通行，但某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修好，例如高速公路上的 Viotte 路段交通不畅。通往尼斯的高速列车尚且只能通到土伦城，从沿海城市尼斯通往北部莱萨尔克的列车通通无法通行。法国总统奥朗德周日视察灾区时表示，周三联系部长，南部受灾地区将被划为自然灾害灾区。在法国发生自然灾害，如果被国家列为自然灾害灾区，保险公司理赔金额会很高。法国内政部长卡斯纳夫表示，部长联席会议会商讨加快风灾赔偿事宜。作为反对派的滨海阿尔卑斯省省长西欧蒂抱怨法国气象局没有足够重视此次风灾，仅仅把3日晚的风灾定为橙色警报，而没有归为红色警报。法国政府发言人勒夫尔没有直接把责任推到法国气象局的身上，他仅表示，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次事故，我们都要回头看一看是否有避免的可能性，最重要的还是从中吸取教训。勒夫尔说，对气象局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是否可以改进天气预报的工作。俄罗斯坚决反对在叙利亚建禁飞区。俄国副外长保达诺夫5日对俄国国际文传电讯社表示，俄方当然反对在叙利亚境内设立禁飞区，因为人们应该先尊重叙利亚的国家主权。土耳其和北约联合谴责俄罗斯的战机侵入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的领空。俄国副外长还表示，设立这样的禁飞区不仅不符合联合国的宪章，而且还违反了国际法。据《金融时报》5日的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反叙利亚总统联盟几乎已经就建立禁飞区达成协议，可能以此阻碍巴沙尔·阿萨德使用空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5年10月6日，星期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航两位高管因为宣布裁员措施而遭围攻，直至被撕掉上衣的镜头，今天传遍了世界各地媒体，也在法国引发政界和社会舆论强烈反响。社会党左翼政府人士严厉批评这是丑闻，除了极左政党以外，多数政界人士和立场较温和工会领袖都站在批评立场。各界关注的是法航的裁员危机如何发展，该事件对法国形象的破坏性有多大，对法国社会劳资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10月5日，除了有法航两位高管因宣布裁员措施而遭围攻，直至被撕掉上衣以外，法航总裁也被冲击会议厅的员工推推搡搡，被迫逃离现场。包括保安人员在内的七人受伤，其中伤势最重者曾经昏迷，现在已经脱离危险。在撕衣案之后，法国总工会 CGT 将责任推到另一家工会工人力量 FO 的身上，说是他们的人胡作非为，受到围攻被撕衣的法航人事部高管却大度地在推特上表示，对他施暴的人根本不能代表法航的员工。法航宣布裁人3000，是因为企业严重亏损，飞行员工会又拒绝增加工作时间而引发的。上周末，法航领导人提出要求飞行员在不增加薪酬的条件下增加飞行时间，即每年增加飞行时间100小时。法航飞行员的工作时间依据不同机型而在每年630到678小时之间，按月算就是在每月52到56小时，按周算就是在每周14到15小时之间。尽管飞行员是责任重大的特殊工作，但每周15小时的工作时间不能算多。还不说，法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已经面临延长到39小时的可能性。法航要求飞行员每年增加100小时工作时间，相当于每周增加2个小时，这不比欧洲其他航空公司更多。法航飞行员在公司的地位高，上次的飞行员罢工就使法航损失5亿欧元，加速法航走向亏损的深渊，已经被法国社会议论纷纷。上周五，法航飞行员拒绝公司增加工时的要求后，再被批评是自私自利的行会行为，并迫使公司大批裁员。令人意外的是，法航的几个立场激烈的工会不仅没有对飞行员工会表示不满，反而把矛头一起对准公司的领导层。研究法国劳资关系的专家贝赫纳和维维耶就此事对法国费加罗报表示，这一事件在法航工潮中可能成为一个暴力的转折点，标志着法航劳资关系断裂。长期以来，法航的劳资关系一直是非常舒适的，像现在这么痛苦的劳资关系很少见，因为不论是公司领导层还是工会都不断地保障员工地位，提供了一个很稳定和带保护性质的工作环境。在飞行员中占多数的工会一直就参与法航领导层的各项决策，形成某种共同管理企业的模式。但有法国国家股份在内的法航最近7年来连续亏损，其他航空公司的激烈竞争打碎了法航原有劳资模式和所有员工的团结。与此同时，从法国整体来看，企业劳资间进行社会对话却已经比较成熟。去年间，法国企业内部签署的劳资协议达到35000个，劳资冲突的数量和激烈程度都在下降。法航出现的撕衣案是一种20世纪的劳工反抗方式，尽管在交通领域的公司都遭遇到非常残酷的竞争，但企业主一般还是对劳工诉求非常在意的。法国劳资关系专家还认为，10月5日法航出现的撕衣案这样过分的方式，既对员工不利，也对工会不利，这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输。 法航今年三月的工会选举是在该公司历史时间最长罢工后举行的，结果是立场激烈的几家工会失去了长期占多数的地位。法国总工会 La CGT 选举不利，从最大工会的宝座上跌了下来，较多飞行员参加的工会也失去 6% 的选票，代之而起的是立场较温和的几家工会。法航较温和的工会不仅没有参与10月5日发生的如此激烈的抗议活动，还对司机的暴力行为进行批评，说明法航大多数员工意识到对话和谈判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经合法组织成功让62个国家签署世界反逃税协议，这是标注日期为10月6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在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中，法国世界报指出，没有一个人事先相信能够达成这一世界协议。该报指出，经合法组织完成了一个62个国家签署的文本，以制止像苹果、谷歌或者是亚马逊这样的跨国集团进行旨在逃税的所谓进攻性税务优化。世界经济强国、发展中国家以及离岸中心在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将在立马签署这一协议。协议中自2016年起就可以进入实施的15条措施，虽然无法让逃税的现象消失，但是他们是可以改变趋势的。从今以后，跨国企业将无法再将利润输出到那些税务天堂了，跨国企业将在赚取利润的国家交税。在同一份世界报的经济和企业副刊，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写道，经合法组织向跨国企业逃税开战。文章写道，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于10月5号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旨在打击跨国企业进行所谓的进攻性税务优化的重要的政治协议。新的协议涉及的就像是一个防止滥用的工具箱，是两年的外交讨价还价的成果。它将于10月8号和9号在立马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上得以通过。法国世界报还指出，经合法组织完成的这一协议文本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届时将在协议文本上签名的不仅有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还有像爱尔兰、荷兰、卢森堡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离岸中心。由于这一协议，像苹果、谷歌以及亚马逊这样的跨国企业，今后每年多交的企业所得税就要达到1000到2400亿美元。就这一协议，经合法组织的税务政策和行政管理中心负责人对法国世界报说，就在两年前还没有人相信会达成这一协议，但是我们达成了这一协议，这是一个真正的协议，是一个全面的协议，15项措施中没有一个是空洞没有内容的。这位负责人还说，当然我们不天真，不认为逃税问题今后就会完全消失，但是这一协议将让目前的趋势得以扭转。标注日期为10月6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关注的重要国际新闻还有耶路撒冷和西约旦河处于燃烧的边缘。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写道，最近几天在耶路撒冷和西约旦河巴以冲突越来越频繁，原因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缺乏政治前景。在第三版的国际版面，同一份世界报关注美国飞机轰炸阿富汗昆都市一家医院的事件进展。该报主要报道了拥有被炸医院的医生无疆界组织谴责在昆都市发生的是战争罪， 医生无疆界组织否认在星期六被美国飞机炸毁的医院内有塔利班的战士。该组织的负责人拒绝由美国五角大楼来就事件进行调查。医生无疆界组织希望调查能够由一家独立的机构来进行。在国际和欧洲版面，同一份世界报还重点关注葡萄牙右派在立法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称葡萄牙右派取得的胜利是模糊的胜利。另外，在国际和欧洲版面，世界报还关注英国事务，说英国首相卡梅伦落入了英国退出欧盟的陷阱。自星期天以来召开党代会的英国保守派，在英国是否该退出欧盟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周西编播的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
新华社瞭望智库日前发表了署名罗天浩的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一片哗然。但事与愿违的是，公众舆论和网民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力挺李超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李嘉诚于9月29号作出公开回应称，首先感谢内地、香港以及国外的朋友对我的肯定和信任。最近一些人对我本人和集团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但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李嘉诚还表示，并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个别人士的言行不代表国家方向。对此，作者南京龙的文章点评说，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名字在大陆可谓妇孺皆知，他经商理财的故事已经成了时代传奇，他的爱党爱国也是不遑多让。至少在此之前，官方主流舆论对他的报道完全是绝对正面的。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新华社瞭望智库的一篇雄文《别让李嘉诚跑了》，对于香港同胞李嘉诚来说，甚至比那篇毛著《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人司徒雷登的杀伤力还要更大。作者评论杨涛的文章说，罗天浩的这篇文章单纯从逻辑上看根本不值得给予反驳，其本质上仍是延续了解放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流氓行径以及清算资本家的套路。你在我这里赚了钱，就由不得你说走就走，要想轻轻松松地离开中国，也得留下所有的财富。文章作者可能忘了，当初香港回归之时，为了吸引李嘉诚等顶级富豪能够留在香港，北京方面甚至不惜许以优厚的政策和政治声誉等条件，这些做法还不都是为了保障香港能够顺利回归吗？正如李嘉诚所言，回顾当年，我选择与北京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况且是风险和利益同在，并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但我也同时帮助了他们，带来了内地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因此，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却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李嘉诚将话说得如此赤裸裸，不知道谁还能无动于衷呢？南京龙的文章又说，面对官媒的炮轰，李嘉诚在回应中称自己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这话说的也太过婉转和客气了。没错，当年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正是在否定文革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却并没有与文革思维断然决裂。原因很简单，原有政治体制不但没有脱胎换骨，而且还得到了新的修复和加强，新老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但没有受到削弱，而且还一直在急剧膨胀。可以说，文革式思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块神奇的土地，这也是对官方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理念的一个最生动的演绎。 国内外一些乐天派人士的误区就是对这一点的认识模糊，以为文革都过去了，而且这个国家早已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还会用文革式思维来想问题吗？殊不知，只要既得利益集团和贪腐集团一天不铲除，他们就一天也不会停止这种思维。君不见，重庆的唱红打黑不是文革思维的复苏，而是延续。社科院院长的阶级斗争不会熄灭论，以及近日有共青团人士自称是什么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当今文革思维的常态而已。商人的嗅觉是灵敏的，特别是卓有成就的商人，他们的见识有时甚至会超过那些政客和政治家。李嘉诚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不过只是外交辞令而已，他骨子里的意思其实还是希望大陆不要沉浸在文革式思维中，他希望执政当局和舆论界能够尽早摆脱文革思维，走上正常国家的轨道。李嘉诚的这种愿望难道同时不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诚的回应不是关于撤资炮轰的回应，而是对眼下中国不正常政治生态的回应。此外，继罗天浩那篇文章出笼之后，人民日报也曾发表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不必挽留一文，文章把李嘉诚的出走归结为遇到困难不能共度难关。遇到困难当然是指大陆政府遇到困难，李某人不仗义竟然在此时转身而去，人们不禁要问，李嘉诚当年刚来大陆投资时大陆困难不困难？经历文革折腾，经济濒临崩溃，困难如斯，人家都来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切都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的背景下，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转型困难并面临下行压力，人家就害怕了，萎缩了，逃跑了吗？到底是当年改革开放之初来大陆投资风险大，还是现在来大陆投资风险大呢？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问题的关键是官方决策部门内心极不自信，自己在制造恐慌罢了。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官媒发出这样的声音，说明中共对于把经济搞好已经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如果是有信心的话，他们一定会说李嘉诚是个傻蛋，今后别想再赚大钱了。而中共这次愤怒地喊出了李嘉诚别跑，就是说我们的船要沉了，但你李嘉诚却跳船逃跑了，活脱脱就是一伙绑匪没有收到赎金结果肉票却跑了一样，只能是被舆论一通臭骂，反而证明了这个世上还是有正义这回事儿的。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暴雨死亡人数增至20人，台湾国民党参加总统选举人选或许有变，丁丁历险记坐人力车独一无二的水墨手稿在香港拍卖960万港币，俄罗斯反对叙利亚境内设立禁飞区。下面首先请听罗拉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航今天在召开的企业委员会会议上公布重组细节，计划在近期裁员2900人，同时减少部分长途飞行航线。参加会议的法航三个工会已经宣布罢工，法国政府呼吁继续谈判，法航部分员工决定罢工几小时，但是不会取消航班。法航飞行员已经受到法国社会的各方面的批评。法航今天上午9:30召开由企业委员会工会代表参加的会议，宣布重组裁员和减少航班计划。除了要在今年年底减少2900名员工，包括300名飞行员、700名乘务员和1900名地勤人员，还要关闭不盈利的5个长途飞行航线，减少一些亏损的 短程航线的飞行航班，具体的说，就是在未来两年内撤下14架飞机。但是法航今天的会议在开始大约一个小时后，由于有将近100名不满的员工进入会场，导致法航负责人离开会场，会议被迫中断。近些年受到廉价航空公司的激烈竞争挑战，法航不得不开始重新调整。为了提高法航的竞争力，法航领导采取了措施，但是受到特别是由法航飞行员工会的强烈抵制。上周末，法航领导曾提出要求飞行员在不减少薪酬的条件下增加飞行时间，即每年增加飞行时间100个小时，这也减少了休息时间。这个被称作为2020年执行方案的重组计划，还首次提出了会有硬性裁员，特别包括那些领航员和一些地勤人员。虽然法航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尼雅克保证硬性裁员计划是最后使用的办法，但是没有取得一些工会代表的信任，导致与飞行员工会的谈判破裂。法航三个工会表示，领导层没有拿出新的措施，他们认为增加工时如同减少薪水，也不愿意法航乘务员与廉价公司的飞行人员那样去清理飞机，还有一些福利会受到损失。近些年，法航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来自在欧洲飞行的廉价航空公司不断侵蚀法航的市场，另外一方面是在长途飞行上又受到崛起的阿拉伯航空公司的激烈竞争，导致法国今年不会盈利，法国2014年度亏损为 1.98 亿欧元。法航工会已经号召今天员工罢工，有部分法航员工响应，他们会在报到时延误，让一些航班推迟起飞，但是不会有取消航班的严重影响，也不会出现航空交通的大混乱。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呼吁法航领导层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他同时指出，一些法航飞行员要负责。瓦尔斯表示，如果法航不与时俱进，这家代表法国的航空公司会破产。法国财长萨班也表示，正在进行的法航谈判受到少数人的阻挠，他们只考虑私人的利益。那么法航是否真的处于危机中吗？的确，法航不盈利是个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现在的法航员工和现任的领导层工会需要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达成协议。因为现在世界航空市场竞争激烈，英国航空公司曾经亏损严重，已经早在2000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现在该公司已经开始盈利，而法航采取的改革措施远不是英国人那样的深度调整。那么为什么法国飞行员不能做出一些努力呢？法航的飞行员受到舆论的批评，媒体指出，当然法国情况与英国情况不同，但是法航工会一些人的传统理念与大多数法航飞行员脱节，如果法航不调整，法航会失去已经建立的非常好的飞行网络，自己的优质的飞机也损害代表法国高品质的形象，请不要失去更多的法航的乘客。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法航宣布重组计划，工会号召罢工，法国政府呼吁继续谈判。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燕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是阿曼婷编播的地缘政治
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10月2号星期五，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进入第三天。俄罗斯于当天对叙利亚进行了新一轮的空中轰炸。俄罗斯国防部长拉夫洛夫当天表示说，两天之内，俄国战机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12个目标发动了18次空中打击。俄国国防部长拉夫洛夫坚称，和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锁定相同的目标，轰炸伊斯兰国组织基于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虽然俄罗斯表示属于伊斯兰国组织的12个目标遭到了俄罗斯的空中打击， 不过这12个目标中的大部分都不在伊斯兰国组织盘踞的地区，空袭目标分布在伊斯兰国占据的拉卡，但也包括被反阿萨德武装占据的阿勒颇、哈马和伊德里布。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俄罗斯星期五的轰炸目标主要是和巴沙尔·阿萨德做斗争的叙利亚反叛武装，而不是莫斯科当局在启动空中轰炸行动时所说的轰炸目标伊斯兰国组织。路透社的报道还指出，周五遭到轰炸的好几支力量都是既和大马士革政权做斗争，也和伊斯兰国组织做斗争。之前西方国家猜测莫斯科当局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借口，从而参与叙利亚战争，进而支持阿萨德政权。西方的这一猜测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除了俄罗斯，法国近日几乎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开始空袭叙利亚。法国自9月27号开始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宣称首波空袭就击毙了30名民兵。俄罗斯9月30号开始对叙利亚空袭，2日星期五更是表示，过去24小时内就发动了18次攻击。虽然俄罗斯和法国几乎同时开始空袭叙利亚，但两者的目的却完全不一样。法国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而俄罗斯则不仅轰炸伊斯兰国组织，更是借机参与叙利亚内战，助阿萨德政权一臂之力。俄罗斯、法国、美国等纷纷在叙利亚展开轰炸。路透社指出，这是二战之后美俄首度对同一个国家用兵，但是各有各的目的，目标时有冲突。俄罗斯参与使得叙利亚天空更加拥挤，除了美国及其盟国的轰炸，还有阿萨德的军队对反对派进行轰炸。现在再加上俄罗斯参与的30多架战机和直升机，可以说叙利亚上空随时都有战机飞过。为了避免发生军机对撞，应该怎么样进行外交合作呢？怎么样避免冲突呢？在俄罗斯军事干预叙利亚进入第三天的时候，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10月2号星期五在巴黎的埃黎舍宫举行会谈，旨在巩固乌克兰脆弱的和平。但是乌克兰冲突议题却因俄国总统普京大举干预叙利亚内战而相形失色。莫斯科介入叙利亚内战，转移各界的关注焦点。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星期五在法国总统府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交谈。根据法国总统府，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人围绕法国就在叙利亚战场和俄罗斯合作而提出的三个条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法国提出的这三个条件是：一、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不是其他的目标；二、保证平民的安全；三、落实政治过渡，阿萨德应该下台。不过法国总统府没有说奥朗德和普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否经过会谈后有所缩小。俄罗斯在援助乌克兰东部叛军之后，现在空袭叙利亚，对美国一手训练的叙利亚叛军进行轰炸，这再度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紧绷。在俄罗斯空袭叙利亚之前，美俄领导人已经因叙利亚问题于9月28号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上交锋。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就叙利亚危机争执不下。普京吁请联合国大会各国团结打击伊斯兰国。他并说，如果不支持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将是严重错误。这是普京10年来首次在联大发言。 他说，我们必须处理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并建立广泛的反恐联盟。他表明，不与面对面打击恐怖分子的叙利亚集团合作是个严重错误。奥巴马则说，美方愿意和俄罗斯甚至伊朗合作对抗伊斯兰国圣战分子，但抨击俄罗斯伊朗支持阿萨德的立场。他将阿萨德称为杀害儿童的暴君。普京则不甘示弱，将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暴力极端主义崛起归咎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普京并表示，美国的介入行动引起了中东的混乱。简而言之，普京发言表示，俄罗斯方面提出建立更加广泛的新的共同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要包括阿萨德政权在内。但是奥巴马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联大的发言再次强调，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要摆脱阿萨德政权的统治。奥巴马总统拒绝接受俄罗斯的要把阿萨德政权包括在广泛的联盟之内的呼吁。奥巴马表示，从现实主义出发，需要为结束冲突、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做出必要的妥协。但是从现实主义出发，也必须要在叙利亚有政治过渡，推举新的领导人，推举承认需要在叙利亚结束混乱的新政府。在解决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普京再次把阿萨德推入前台。叙利亚战乱超过四年，欧洲和美国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还在寻找更加有效的对策。普京趁机让俄罗斯再次成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绕不过去的国家。普京借助叙利亚危机再次进入国际舞台的视线，强调解决叙利亚危机别无选择，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共同联盟需要阿萨德。为解决持续了好几年的叙利亚危机，需要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但阿萨德的命运却又阻碍俄美合作。在阿萨德的问题上，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24号表示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应该参与所有叙利亚和平会谈。默克尔说，必须与许多参与者谈，包括阿萨德，包括美国、俄罗斯，也包括重要的区域伙伴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国家。法国总统奥朗德9月27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表示说，如果要结束叙利亚的战事，不应该把任何人排除在会谈之外。他说，法国会和每个人商讨，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法德是欧盟的两个发动机国家，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昔日坚持阿萨德下台的西方强权或许为了终结叙利亚战事而逐渐软化立场，阿萨德也许将会重新成为可以值得交往的人。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林兰编播的文艺欣赏。
刚刚过去的九月，一系列精彩纷呈、高水准的音乐会拉开了巴黎爱乐音乐厅2015年演出季第二季的序幕。两位在国际乐坛知名的华裔音乐家，大提琴家马友友和年轻的女钢琴家王雨佳，先后在这座超现代音乐厅别致环形的演出大厅献技，为巴黎音乐迷带来他们精美绝伦的音乐演绎。作为巴黎又一座新的地标建筑， 巴黎爱乐音乐厅坐落在巴黎市东北，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努维尔设计，是一座以合金钢及玻璃为主的超现代建筑。音乐厅今年一月的落成一度引发媒体巨大轰动，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这座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建筑之一的落成，而中国钢琴家郎朗也受邀在落成音乐会上演出。此后至今，人们对这座音乐殿堂的关注热度不减，如同他高调大气的落成音乐会一样，音乐厅为第一个新的演出季拉开序幕的节目设计也同样脱俗不凡。音乐厅特约了美国前五大交响乐团之一及位列世界前十大交响乐团的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为新的演出季拉开首场演出。由不久前刚刚与该团签约的年仅36岁的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担任指挥，演出的曲目是德国浪漫派晚期伟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堂吉诃德》。该作品被认为是施特劳斯最具雄心的交响诗代表，是一部以乐器担任主角的无台词的歌剧，其中的主角堂吉诃德由大提琴饰演。为此，年轻的指挥尼尔森斯邀请了享誉国际影坛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合作，可谓再合适不过。与法国素有渊源的马友友出生在巴黎，四岁起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六岁开始在观众前演出。他目前定居美国，曾多次在白宫为包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奥巴马等八位美国总统演奏，先后多次获得国际音乐界大奖。业界评论认为，马友友无所不奏，比一般的古典音乐家更兼容并蓄。即将在今年迎来60岁生日的马友友深谙施特劳斯的作品，他在15年前就曾与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施特劳斯的作品，不久前刚刚被索尼古典再次出版。费加罗堡对此次演出的评论指，无论从其个人的魅力、他对音乐的信念和在国际乐坛的地位，马友友都可将塞万提斯笔下这一富有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形象演绎达到最高的艺术高度。而当天的演出可容纳2400人的巴黎爱乐音乐厅座无虚席，法国总理瓦尔斯也前往观看。波士顿交响乐团目前正在欧洲进行巡演，这也是这一著名的交响乐团八年来首次再次来到欧洲演出。而在巴黎爱乐音乐厅演出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也是对小说作者、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这部经典名著400周年的纪念。在《费加罗报》的报道中还提到，演出行程紧凑，与全球知名乐团都有合作的马友友不仅专注于音乐，同时也借助与各国音乐家的互动，将音乐作为沟通的桥梁。他成立丝路，自1998年以来联系了全世界各地60多位音乐家，传播丝绸之路国家的文化遗产，寻找代表当地传统的声音。报道说，马友友所进行的这种世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沟通，正好恰合了巴黎爱乐音乐厅设立的理念，即在不同文化和音乐形式之间建立持久的对话。与马友友相比，另一位在巴黎爱乐音乐厅今年新演出季开幕演出中的华裔音乐家，也许并不特别为广大公众所知，他就是被誉为女版郎朗的天才钢琴演奏家王羽佳。出生于北京的王羽佳14岁移居加拿大，目前居住在纽约。2008年加拿大渥太华音乐季上，由于顶替临时缺席的钢琴家普鲁，使得世界认识了这位钢琴才女，成为国际乐坛的一颗星星。继9月3日马友友的悠扬的大提琴拉开了新的演出季帷幕之后，9月14日王羽佳与迪尔森·托马斯指导下的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在巴黎弹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而在2003年王羽佳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欧洲首场巡演时，当时演奏的曲目就是这首贝多芬的第四钢琴演奏曲。这位年仅24岁钢琴家的演奏风格被公认为既充满着成熟艺术家所具有的严谨与精准，又具有年轻人的自然随性和无畏的想象。法国世界报评论他在巴黎爱乐音乐厅的演出说，王羽佳让音乐跳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 Louisa Duck 演唱的歌曲 Don Invitation。
J'ai accepté par erreur ton invitation, j'ai dû me gourer dans l'heure, j'ai dû me planter dans la saison. Si j'ai confondu avec celle qui sourit pas, mais celle qui est belle, bien entendu. Et qui dit belle dit pour moi, tu sais, j'ai pas toute ma raison. Si j'ai toujours raison, tu sais, je suis pas un mec sympa. Et je merde tout ça, tu sais, j'ai pas confiance. J'ai pas confiance en moi, tu sais, j'ai pas d'espérance. Et je merde tout ça, tout ça. Si tu veux, on parle de toi. Si tu veux, on parle de moi. Parlons de ta future vengeance que t'auras toi sur moi. Disons entrecoupé de silence qu'on est bien seul pour une fois, qu'on est bien parti pour une danse. S'ira pas plus loin, tu vois. J'ai accepté par erreur ton invitation. J'ai dû me gourer dans l'heure, j'ai dû me planter dans la saison.
Radio du Monde。
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暴雨死亡人数增至20人，台湾国民党参加总统选举人选或许有变，丁丁历险记坐人力车独一无二的一幅水墨手稿在香港拍卖960万港币，俄罗斯反对在叙利亚境内设立禁飞区。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Zaz 演唱的歌曲《如果我忘了》Si jamais j'oublie。
Rappelle-moi le jour et l'année, rappelle-moi le temps qu'il faisait. Et si j'ai oublié, tu peux me secouer. Et s'il me prend l'envie de m'en aller, enferme-moi et jette la clé.De rappel, dis comment je m'appelle. Si jamais j'oublie les nuits que j'ai passées, les guitares et les cr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pourquoi je suis en vie.Jamais j'oublie les jambes à mon cou si un jour je fu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ce que je m'étais promis. Rappelle-moi mes rêves les plus fous. Rappelle-moi ces larmes sur mes joues. Et si j'ai oublié.J'aimais chanter. Si jamais j'oublie les nuits que j'ai passées, les guitares et les cr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pourquoi je suis en vie. Si jamais j'oublie les jambes à mon cou, si un jour je fuis,
à moi qui je suis, ce que je m'étais promis. Les guitares et les cris, rappelle-moi qui je suis, pourquoi je suis en vie. Rappelle-moi le jour et l'année.